弟兄姊妹早安感谢主，在今天很寒冷的日子，我们可以一起去敬拜神，也感谢神的带领。今天是可以在你们教会讲三堂的道9点钟、11点、3点钟。昨天有弟兄姊妹问我，哇，你明天讲三堂道？我说是啊，那怎么办？没怎么办那就努力加油。但是都是很感恩，因为有机会可以去大家跟大家分享神在我们在学校在教会等等所做的工。然后呢也鼓励弟兄姊妹怎么可以继续的为神可以好好传福音。今天其实都是讲宣教。很多时候我在很多教会或者在你们教会讲宣教的时候呢，我一般都不讲宣教的，是不是啊？我一般都会讲门徒训练，一般都会讲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做。今天选的经文呢，是为什么这样选呢？是因为我跟很多弟兄姊妹分享我们在学校在教会等等等一下我也会分享在最近在线上的一些的小组，有些弟兄姊妹就问我们，哎，你们是其实怎么做的，就是对于那个方法比较有兴趣。然后我想了一下，我们讲了很多的观念等等，我们很少讲那个做法，所以今天呢是讲那个方法比较多。也鼓励弟兄姊妹，我们都经常说传福音不是宣教士单单是宣教士的事情，对吧？也不是单单是传道牧师主讲的事情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事情。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很实在的怎么可能可以传福音，然后希望给大家一个的参考哈。先分享一下呢，最近我们在学校还有在线上的我们的服事到底是一个怎么的状况哈。我们先看一下哈，不好意思，那些图片最近都打了一些那个小格，因为有弟兄姊妹就问，因为现在很多的上网哈就问那些照片其实是否不太好，就放在那个网上面，所以就打了一些格哈。都是在网上查经，从我们去年一直分享都是这样子。但是呢最近我们也是在回到实体了学校在3月份的时候都能够回到学校去聚会等等，但是还是有很多线上的聚会还有训练查经等等。好，下一讲这个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呢，现在我带的一些的小组，无论是在线上在学校没有在教会，是的。然后呢是有你看见呢有不同的小组，比如说我会带灵修小组会带一些的集青营在工作的小组，一个海归就是礼拜天晚上，然后一些学生的小组福音组等等。你看见呢在那个图下面有一些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训练弟兄姊妹他们不但是查经，因为我经常说我们不可以单单查经查经查经学习学习学习，然后呢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不停接受但是我们没有去输出或者是祝福其他人的话呢，我们整个属灵上面其实不完整的。所以呢我鼓励弟兄姊妹呢就说我们必须要传福音，那怎么传福音等一下讲。但是呢一些小组他们下面的数字就是我们组员他们自己开小组，他们传福音，他们找到一些对传福音有兴趣的弟兄姊妹也训练他们。所以你看见呢小组下面都是很多的小组，每一个数字是代表他们在组里面的成员的人数。所以你看见比如说现在做的最好的是那个执青的查经，我们大概有四位弟兄姊妹。之前我也说过我很多时候我们开小组就从一个开始，然后他们邀请弟兄姊妹进来，这一个变成三个，三个变成五个，五个变成四个，这样子。海归那个小组现在都是每一个礼拜天晚上都是十几人，但是呢我们只说除了你们来，然后你们也是要外展，所以他们只开了很多的小组。他们有一个小组是有五个人，有一个人开了三个人的小组。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不但是开一个组，他们开了两三个组。就反过来我跟他们说好了好了，你们够了 OK， 你们再开下去他们就会可能会 burn out 会太辛苦一个礼拜带三个小组，无论是一个人三个人五个人带几个小组，然后他们还有 参加我们本身的小组，还有自己的教会的生活等等，但是很感恩。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图片哈。那这个图片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执青的那个小组我在带，然后呢也是很感恩，特别是上个月跟这个月我们几个小组呢有三位弟兄姊妹洗礼，四月份有一位，这个月有两位，今天有一位，很感恩。所以刚才传道问我，哎，等一下你下午午饭怎么样？我说我要跑回 Rest Ride 那边参加一个在网上查经的弟兄，他在那个教会洗礼，所以很感恩哈。好，我们下一个图片这个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执青，所以你看见他们就是每一个名字，但是大部分都是已经在开机的小组哈。下一个，然后在学校怎么样呢？在学校三月份我们就能够回到学校，我们继续鼓励弟兄姊妹学生传福音，他们就是在校园的附近，然后找人去聊天啊这样子，然后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团契来聚会。哦，下一张，这是我们实体的聚会，你看见在学校开学的时候我们一起有团契，有查经小组，这个是在学校福音的小组，有指挥弟兄姊妹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但通过这样查经，已经有一位是上海来的男生，他就决志信了耶稣，感谢主哈。好，所以呢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学期神在我们的身上怎么做工，然后呢我们就分享一下到底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个信徒我们应该怎么去传福音。我经常跟弟兄姊妹说，如果耶稣要我们传福音，要我们召众门徒，他不可能只是说你去吧你去吧你去吧，神一定会给我们很具体很清楚还有很可行的方法来让我们能够达成扩展神国度的目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经常教导弟兄姊妹什么呢？是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十章，是我们传福音还有召众门徒必须要学的经文。但是我发现不论我们在教会啊等等，可能我们很少会看到这段经文，或者很少会好好去研究这段经文其实怎么放在我们实在信徒的生活当中，怎么活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看一下这段经文到底是给我们有怎么样的教导哈。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个寒冷的日子当中，我们还是有阳光，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神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尽管我们每一天我们还是在犯罪，有意无意的犯罪，在得罪神，但是神你还是你的恩典充满了我们。我们再一次求神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以致我们是守洁心清的，还有我们是愿意的，还要去服侍神，为神你来传讲福音。当我们去想到宣召的时候，我们不但是想到在前线的宣召时，我们也想到是我们自己怎么去为神成为一个小小的宣召师，成为一个愿意传福音的人。求神你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接受耶稣基督你的教导，以致我们可以为神来广传福音。更加重要是我们今天要看经文，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满有喜乐，但是我们喜乐应该是放在哪一个点的身上。主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 Amen。 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在十章一节就讲到接事以后，每一次我们看经文，我们看到跟上文有关的，我们必须要看一下上文到底是说什么，然后以及在十章一节开始是讲到下面耶稣怎么教导他的门徒怎么传福音。在接事以后上面是说什么呢？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是讲到耶稣要很严正的话，是很严肃的问他的门徒彼得啊等等其他的门徒，就问到底你认为我是谁，你认定我是谁。彼得就说你是基督，但是使彼得没有很明白基督是什么意义。然后耶稣就解释是说，我来我是基督，我不是引领以色列人复国，不是要打败罗马帝国， 神让我来是为你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三天复活。彼得非常的不明白，但是耶稣就是跟门徒说得很清楚，你要跟从我吗？你真的要成为我的门徒吗？你必须要做三个事情。第一，舍弃你自己， deny yourself， 舍弃你自己，把你有罪的那个部分，把你很自我的那个部分放下来，然后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每一天来顺服我的教导，我的吩咐，天天背十字架，然后来跟从我，是吧？所以其实那个上下文是说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一个认定，到底耶稣对我来讲是谁？好，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为我的罪死，然后也是为了拯救我们复活。我们现在其实只有经常重新或者开始学习怎么去放下我们有罪的我，天天顺从神，天天背起十字架。在这样子一个大的上文，很重要的一个上文之后呢，耶稣之后就说，手扶着你的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就说我们要进去神的国，我们必须要传信传义，不能够好像啊手扶着你，然后哎到处看，然后用很多的借口去退掉神给我们的吩咐。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是吧，去讲这样子一个上文，说明我们必须要全心全意学习，有更多的来去把我们自己献给神。就在这句话之后，手扶着你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要立刻进入到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然后在这里就记载说这个事情以后。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作为门徒，我们必须要顺从神，顺从耶稣，然后顺从耶稣的差遣，因为他在这里使他设立了四十个人，或者是在英文版本也是七十二也没关系，就是有七十几个人。人他是做什么呢？耶稣要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去他们该去的地方传福音。耶稣是个差遣的神，因为天父差遣耶稣，耶稣差遣门徒，耶稣是差遣我们。当我们是说我们愿意信靠主耶稣，其实我们就要学习怎么去好好去跟从，是吧？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传福音，我们不能够好像我教导所有我的组员，无论是在学校，无论是在教会，我经常提醒弟兄姊妹，学东西进来了，我们必须要往外祝福，要不然我们错过了很多神的祝福，更重要是我们没有好好去听神的吩咐，是吧？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到底是怎么在各城各地去为神来做见证，怎么把那个祝福带出去。开始去思想到底神现在把我放在什么地方，放在一个怎么样的家庭当中，放在我所住的地方，放在我在工作的地方，我读书的地方等等，那个就是神差遣我们在各城各地去为神把祝福带出去。然后就对门徒说，要受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朝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受他的庄稼。我经常就问弟兄姊妹，有没有体现到这句话，什么是要受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如果我们不传福音，如果我们不出去，我们不祝福其他人，我们不看这个世界的话，我们只是看着我的生活，我自己怎么样，我的家庭怎么样，我的工作怎么样，如果我们的眼光只放在我们身上，我们永远不能够体会这句话的意思。哎，为什么在外面的庄稼多，做工多人的人小，真的多吗？为什么我尝试传福音要给人拒绝，好像没有人需要，就是真的不是，是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必须知道，当我们出去，你就能体现到。 很多人是有需要，只是我们没有用一个好的方法去接触到，或是我们根本没有尝试出去接触。为什么神给我们带领弟兄姊妹，他们可以开组再开组？因为他们找到有些人，他们实在渴慕神，他们实在需要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尝试。然后问题是怎么做呢？但是首先在第三节，耶稣是要警告耶稣的门徒，我差你们去，你们去吧，去的时候是什么呢？你们是好像羊羔进入狼群。哇，我觉得那些门徒也是非常的勇敢，是不是非常的有信心？因为耶稣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哎呀你们去吧，我好开心的，你会觉得很成功，你会觉得哎特别有果效。耶稣一早就没有这样说，一早就把一个当时来讲一个很真实的状况告诉他们，我差你们去使羊羔进入狼群。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在罗马帝国，或是你在犹太人的群体当中，你要传讲耶稣是神，你要告诉外邦人要信耶稣等等，你就是被抓，你就是被打，你就是要坐牢，甚至要牺牲你的生命。所以对吧，所以为什么耶稣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为什么保罗要受苦，所以为什么彼得所有门徒都是要受苦。所以在当时来讲，只要你传福音，你必须要摆上你的生命。所以也是为什么在之前讲，你要进入我的国，你不要以为那么就很简单，哎呀我举举手啊，我信耶稣啊，我说我是门徒就好了，不是那么简单。当时来讲是不是？但相对于现在来讲，我们太容易了，我们太容易了，我们只是啊，做一个祷告，哎呀我要信耶稣，然后我信耶稣之后，哎呀我什么都有了，哎呀我要永生了，我的罪被赦免了，我是神的儿女等等，我就是在数算我们得到什么，是不是？这也没有错，这也是我们的教导，也是很重要基督信仰当中的教义。但是神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摆上。为什么？因为这位神他配得，我的生命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神所创造的，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应该来去好好去敬拜神，把我们自己献给神。所以为什么那些门徒其实真的非常有信心，是吧？你们就是要预备受苦。我们现在传福音有多受苦？我经常问弟兄姊妹，他们说好苦啊，为什么？哎呀给人拒绝啊，给人传福音都是啊，给人啊是啊不要理我们啊，然后都离开啊等等什么。我说是啊，但相对来讲我们现在实在太容易。还有我们被拒绝，我们觉得很丢脸，其实是什么问题呢？不是人家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知道吗？因为我们继续看下去，其实当我们传福音，我们的心态应该是怎么样？如果我们觉得很丢脸，或是我们被人拒绝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点不是很快乐，是我们没有看圣经。因为在耶稣在这里，是耶稣亲自教导训练门徒传福音的心态跟方法。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有那么多那么容易，在澳洲那么开放的国家，在网上那么方便的渠道，我们还不传福音，我们在做什么呢？是不是？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真的有更多的勇气。然后在第四节，耶稣告诉门徒，你要进入狼群不但是这样子，你什么都不要带啊！哇，进入狼群啊，带个刀好不好，带支棍好不好，保护一下自己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鞋子穿着就好了，也不要带另外一双， 什么都不带，那么怎么办啊？就这样子啊，你就这样去啊。为什么什么都不带？因为当我们全福音，我们什么都不要去依靠，单单去依靠耶稣，单单去依靠圣灵。你说怎么可能？你没试过你就不知道是真的是可能，当你尝试过你就知道，真的当我们出去全福音，什么都靠不住，口才都靠不住，经验都靠不住，旁边那个跟我们一起去的可能都靠不住。为什么呢？我们会看到那个果效。我很惊讶，我知道一切都是神预备的。等一下我会分享一些弟兄姊妹全福音，不是我全福音啊，弟兄姊妹全福音，学生全福音等等，他们怎么去经历神。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什么都不要带，只让我们好好的经历神伟大的恩典，经历神的实在。又在路上不要去问人家安，为什么呢？要集中精神做好神吩咐差遣我们做的。因为犹太人呢，他们有些习惯也是很特别，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呢，特别如果是外面来的客人，一打个招呼一问安，不但是吃顿饭那么简单，可能就是一个晚上，哎，我们聊一个晚上，我们喝喝酒等等，特别好客。这样子的话呢，你问一个安，那你就没时间了。进到一个城，在一个地方，好集中精神去传福音。我教导弟兄姊妹他们传福音呢，有些时候他们也很好玩，他们心很慌，然后呢找到朋友啊，或者是跟一些陌生人等等接触的时候呢，特别是女生，哎，很害怕嘛，是不是？然后呢他们找话题，找话题聊啊聊啊聊啊，然后呢发现聊了半个小时还是在聊天，聊了一个小时还在聊天，然后我在旁边一经过，或者我知道他们在传福音，我就大概看一下你们怎么样聊天，一个小时还聊天，明白吗？所以说不要集中精神。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集中精神，好好去想，好好去考虑，好好去祷告，怎么真的把那个全福音实践出来。那所以从一到四节在这里哈，结论经文就是分开四段哈。第一段耶稣是教导我们什么呢？心态，是心态。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心态，后面是讲方法。你看啊，在这里是耶稣亲自教导跟训练，他的教导一定没有错的，他的教导一定是神要用的方法，是不是？但首先在这里我们必须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第一是耶稣的差遣，我们必须要做。第二是要受的庄稼多，做工的人是真的少。然后第三是我们要进入狼群，但是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依靠耶稣。第四，集中精神，好吧。然后到了从那个第五节讲方法了哈，东主妹哈，注意一下哈，讲方法。方法是怎么样？方法也是给我们用，不是看完之后哎 OK 好了，学了一遍了算了，不是这样子。我看一下怎么样。然后第五节，无论你进到哪一家，先要说文安，愿结家平安。那你若要当得平安的人，或是叫平安之子，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个家，不然平安就归于你们。然后你们在那个家是吃喝所供给的，然后因为工人要得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个家搬到那个家。有没有看见那个方法？首先耶稣差遣，然后出去，出去做什么呢？我们现在出去传福音，或者弟兄姊妹传福音， 你想上去做什么？如果是陌生人的话，一出去一般哈，我们可能弟兄姊妹街头步道都是我们哇很紧张，手在发抖，是不是？ 拿着教会的担架，然后一过去就好尴尬，不好意思，突然你的语速就放慢了很多，因为太害怕。之后手是一再抖，我们是什么什么教会的，然后人家讲了，是不是？啊，那个跟陌生人报那个传福音，然后跟朋友身边人传福音，永远不知道怎么开口。我们学了很多，哎呀，什么切入话题啊，哎，什么跟人家讲一讲什么，有什么共同的嗜好等等，啊，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然后我就遇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学习怎么切入话题，学来学去都切入不了话题，对不对？哇，讲了什么世界大事啊，你家怎么样，我家怎么样啊？然后呢，没然后就，哎呀，不知道怎么进去。OK， 是不是？很奇怪哦，因为我做全福音训练，我做了十几年，我发现一个状况，你怎么训练，弟兄姊妹都不会做的，对吧？因为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没有看圣经，我没有看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的他亲自的训练跟教导，我们的所有的方法，我觉得有一些方法我们真的要检讨，是我们人想出来的。我们觉得啊，人应该这样子，我们应该这样聊，我们应该好像很合乎人性化，对不对？但是不是神要用的方法，真的很奇怪。在这里耶稣说是什么呢？你要出去，你要主动出去，然后呢祝福，你要祝福，你要把你求的平安化成你应得到的平安，我们得到的福音你要传递出去。第一是主动啊，鼓励弟兄姊妹，你真的把这个步骤写下来啊，因为是可行的。我们所有弟兄姊妹能够这样开主，就是按照耶稣的方法，绝对是可行。我都说从去年疫情开始，三月份是啊，没有，四月份左右开始，到现在我们开了很多组，组上面都是组，所以求神是使用我们。 OK， 第一是主动出去祝福，等一下我具体再讲方法。第二，然后如果是找到那些当得平安的人，平安之子就把那个平安就临到那个家。那个观念的转变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都会带着一个心思，我们应该怎么讲，是不是？然后我们要学习啊，怎么把一个福音讲得清清楚楚呢？我没有错哈。然后我们讲我们的信主的经历等等，是吧？我们都是尝试我们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去说服别人信耶稣，对不对？我们心里面最纠结的就是我要讲到他信，或是我要讲得很动听他喜欢听，或是我要讲到他有兴趣，那我们不会传福音的，因为那个压力太大了，对不对？我作为一个传道，我都没有信心，我一讲你就信，我用我的口才讲到你信，不可能。因为为什么？耶稣也不会这样子，耶稣也不是要说服人家来信他，反过来有人要信耶稣，人要跟随耶稣，耶稣说你别来，你想清楚，回去你的家乡，你不要跟着我。耶稣永远不会这样做的。为什么现在我没有这样做，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的方法不是耶稣的方法。耶稣在这里说，你去什么呢？你去祝福的时候，你会找到愿意接受平安祝福的人，那些人叫平安之子。那你的观念是很大的转变了。我们不是出去说服，我们去寻找，我是带着祝福出去，然后看谁愿意接受祝福，愿意接受祝福的我们找到了。我经常说我们是出去寻宝，我们不去出去扭转人家的思想。记住弟兄姊妹，永远不需要。 出去寻找之后，你找到了有人是愿意接受神的祝福，愿意接受福音，然后你就待在那个家当中好好的，不要跑来跑去。你要找到一个家庭，你好好在那个家庭当中好好祝福他们。然后刚才为什么说你不要钱囊什么都不用带啊？为什么？因为在第七节里面说，你在那个家庭当中他会给你供应。也是刚才说犹太人就这样子，是不是很好客？当你是他的朋友的时候，他会招呼你在他的家里面住，给你有供应，给你有食物，所以什么都不用带，让门徒享受全福音的祝福，是吧？哇，所以全福音多好啊，是不是？是按照耶稣的方法全福音，你都是享受，你都是享受，是真的，是真实的。好了，然后具体怎么做呢？具体怎么做呢？教导是这样子，应用是怎么样呢？我是古林弟兄姊妹，首先祷告，好好为自己祷告，为神洁净我们祷告，让我们有一个愿意全福音的心。那全福音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无论是魔鬼撒旦或是我们这老我都不想全福音的，是不是？我们的老我是不想全福音的，但是我们必须克服我们这老我。那怎么办呢？好，为自己祷告，在神面前好好去认罪，为自己，让我们有一个愿意服侍神、顺从神、舍弃自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就是这个过程，全福音全是这个过程，是吧？然后为我们身边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把名字写下来，我们身边跟我们最亲近的人，首先是父母，如果父母还没有信耶稣，我们的配偶如果还没有信耶稣，我们的儿女，最亲最亲近的人，把他们名字写下来，我们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亲人、我们最疼爱的人，把他们名字写下来，然后呢每天为他们提名祷告，这是预备我们自己的心，也求神预备他们的心。每一天用一到两分钟的时间，很快，是不是？很简单，不可能做不到。每天用一两分钟的时间为那些名字来祷告，你哪怕很简单都没关系，只要我们每一天这样祷告，我们的心一定被神推动，我们一定被神扭转。我们每一天为那些还没有得到救赎的人祷告，神一定会改变我们的心，一定的百分之百。所以为什么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全福音？不是我的，我经常说弟兄姊妹问我，哎呀，什么方法什么方法，我说不是我的方法，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是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给神。所以第一是为自己，更为我们全福音的 对象祷告。然后第二是什么呢？按照圣经所说的，主动把祝福带出去。怎么带呢？很简单，聊天会不会，问候会不会？都会啊，是不是？都有朋友啊。可不可以在这个礼拜你发短信也好，你打电话也好，你约出来喝咖啡也好，约他们，话是什么呢？问候，聊天。聊天的时候你最后可以给他们问候一下，哎，最近怎么样？如果神开路让我们跟他们能够聊到心里话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分享，哎呀，这是我最近我生病不太好，你最后你可以说我为你祷告。无论他是否基督徒，无论他是否信耶稣，无论他是信佛教信什么都没关系，你甚至你不用问，你不用问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不用问，不用问， OK， 以及这个我为你祷告， 我经常说 以我的经验呢，是没有人会拒绝的，因为每个人都喜欢被人祝福。如果他没有，我们没有机会聊到那个心里话，没关系，我们要建立关系，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能够聊到一些比较深入一点点的或是他们愿意分享的时候，我们就为他祷告。你在电话里面为他祷告，你可以发短信为他祷告，是吧？什么的方法都可以，面对面，在线上 Zoom 什么都可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试看，你就做到这个点。你用两个礼拜，上礼拜你做到这个点，然后你看神会带领你遇见什么。很简单，真的超简单，所有弟兄姊妹就这样做。但是你要努力不停做，不可能你聊第一个哇他就跟你哇诉说很多心里的什么事情，然后为他祷告，祷告之后 他痛哭流涕，然后要不要信耶稣，好啊我要信耶稣，不会啊，他再冷静一点啊，不会啊。但是当你这样子把祝福带出去，把平安带出去，你会遇到有些人就会之后就会问你，哎，其实你的信仰是怎么样的？其实你的耶稣是怎么样的？哎，为什么你可以有这样子平安？哎，为什么你会问候我？为什么你会有那么大的爱心？人家会问的。然后这样子聊着聊着，你就会找到什么呢？平安之子，愿意接受祝福，然后他们对信仰是有兴趣。你会遇到，你一定会遇到，因为所有组员就这样子找到一个，找到两个，找到三个，可以吗？我们的组员当中有人这样子就找到一个，无论是实体的线上的，下一步做什么呢？我训练他们做那个福音查经，所以每一个组员都懂得怎么去带福音查经。不是单单组长，不是单单传道牧师，是每一个组员都懂得带福音查经。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学习咯，训练咯。所以我们所有的查经小组是做什么呢？我们是训练他们传福音，然后每一课福音查经，每一课学，每一个人 我在晚上，我在小组当中我不带查经，我要训练他们带，他们每一个都要写，之前写好他们的解经给我看，看完之后 OK 好，写问题 OK 好，带的时候他们学习，或者有些时候我来带就训练他们，他们传要写笔记。当他们遇到平安之子，我们以前学的全福音工具也是很好，也是可以用，但是很多时候那个问题是在哪里呢？他们可能刚刚接触那个信仰，他们还是在一个很初步的阶段。我们用的福音工具是收割的工具，是吧？跟他讲福音，跟他讲见证，那个有一个距离，一个过程啊，他们还没有走过那个过程。然后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用福音查经，把他们无论是八课也好，十课也好，把他们从一个对信仰有兴趣，然后慢慢 把他们带走过来，一步一步走过来。如果你找到了一些人，他们有兴趣，你又还没有学怎么带福音查经，没关系，带他来教会，带他进入小组。也是这样子，我会跟一个在南边，在 Hersfield 那边的教会准备做一个训练，就是这样子教他们所有这样子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的方法，然后他们要推动整个教会这样子来传福音，带他们来，然后或是你更多的机会跟他去分享。再简单一些的方法是什么呢？你带他去领修，你带他领修一个礼拜一次也好，领修会了，对不对？不领修不行啊，你会领修你肯定会的。很简单，你领修领修领修，祷告祷告祷告，一个礼拜一次也好，一个礼拜两次也好。我们有一个姊妹，她是每一天带一个初心的姊妹，每一天领修，两个人灵命飞起来。所以方法很简单，不用纠结， 只要是我们做，只要找到这样子平安之子，无论是你自己开主带茶经，你给他灵修，你带来教会，这样子你就找到人了。找到人就是在传福音，所以这样子做是否跟我们以前的观念很不一样？我只找人很尴尬的尬聊，或是很尴尬的切入话题，很尴尬的把人扯到教会，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是耶稣的方法。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的话，结束之后你可以找我去聊更多的那个有什么的问题等等。然后我们有一些组员呢，他们是找到有今天要洗礼的那个弟兄姊妹 很特别，是我们其中一个组员，他去祝福，他去问候祷告，然后找到一对夫妇怎么样呢？他们竟然是信了耶稣两年，但是没有去教会，他们在国内信耶稣，移民来了澳洲，没有去教会。然后问候之后，他们在他们的工作方面，他们开咖啡店的，他们的咖啡店就生意当然不好了，这一两年对吧？然后为他祷告，祷告之后他就说，哎呀，其实我是基督徒啊，认识你那么久，你怎么是基督徒啊？啊，认识那都没有讲过，一句都没提过。好，我们基督徒也这样子啊，都不提的。然后都没有去教会啊，这样子啊，有还没有找到教会。然后那个弟兄就没关系，就说没关系，我们一起学圣经。他就开主了，一开主，两对夫一对夫妇上来，带着他14岁的女儿上来，带着他在上海的妈妈上来。一家人每个礼拜查经，从去年11月份开始，今天洗礼了，找到教会了。哎，你们的姊妹堂，赞了赞，赞爱堂，找到赞爱堂了，进入教会了，预备好了，洗礼了。哇，我觉得那个弟兄应该有可能是传道人。几个月里面呢，他每天背进去，是每天啊。每天背进去，每天分享他的得着，是吧？会找到的，会找到。另外一个弟兄一学了之后，他找了一帮弟兄姊妹吃个饭，吃个饭怎么样呢？发现弟兄姊妹都有需要，想学习传福音。他一开组，他是训练了2个月，一开组9个人，9个弟兄姊妹，6月份就开组。我说哇，你突然你怎么找到那么多人？他说没有啊，吃一顿饭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都要说哎呀，我要学习传福音，好吧，开主。所以真的要受的庄稼多，做工的人真的少。然后好了，如果我们被人拒绝，那怎么办呢？我们是看那个的10节开始，我们挑一些哈，第10节11节开始。然后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被拒绝的话，没关系，弟兄姊妹，没关系。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拒绝福音，拒绝祝福，不是拒绝你个人。不要 take it personal， 不要、啊、好像我信，不要这样子，好吧，不要那么玻璃心。他们是拒绝神的祝福，拒绝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只要去寻找，但是在上面的经文是非常严厉的，说如果不接受神的福音跟祝福的话，他们要受到将来的痛苦是非常可怕，要被以前的索多玛、欧摩拉等等审判的日子。他们还是比较容易，相对来讲，我们首先好好去接受福音，是吧？好好信耶稣。第二，我们想到如果没有福音的人，他们的未来的日子在永恒当中是绝对的灭亡的话，我们最爱的人，我们最亲的人，他们没有福音以后就这样子。我们希望看到他们这样子，我们会忍心看到他们永远在审判当中吗？绝对不可能的，是不是？ 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说，如果我们相信福音是真的，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没有耶稣的拯救，我们永远在地狱的火当中的话，但是我们有爱我们身边的人，他们还没有信耶稣，这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对不对？绝对不可能。除非我们是不相信永远的审判，还有永远的死亡，或是我们不是真的是爱我们身边的人，对不对？如果我们要相信永远的火，没有救恩，没有耶稣的宝血遮盖，就只有这个结果。我们要爱我们身边的人的话，我们一定会给他们传福音，是不是？虽然那时候我们是很矛盾，我们没有真的想清楚到底我们现在活在现在的日子我们在做什么。所以传福音真的是不单单为了实现，哎呀，耶稣神要我们做，哎呀，传道要我们做，不是要去单单做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是要去拯救我们身边最爱的人，还有很多很多需要福音的人，太多了。很多人是真的活在黑暗当中，活在罪当中，活在备受伤害当中，没有盼望，没有光明，没有希望，没有未来，什么都没有。所以鼓励弟兄姊妹，既然耶稣已经还有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要实现出来。然后很快我们跳到十七节，在这里说，四个门徒他们出去传福音之后，他们祝福之后，他们回来怎么样？非常的欢喜快乐回来。哎，有没有经历过？有谁做过街头布道的？有没有？很小哦，不行啊，真的不行。老实说，坦白说，传道加油，带他们出去。真的，为什么呢？这样问呢？你做过布道，街头布道，敲门哈，在这里耶稣教导敲门哈。我们大学生做过，出去接的每一个人都是抖得不行啊，但是回来都是快快乐乐的，真的，我不骗你，你做过你知道，为什么呢？每一次出去跟陌生人接触，会给人排斥没关系，对不对？但是你总会找到一些人，他愿意跟你聊，总会找到，真的会找到。我们太多这样的经验了，今天没有经验分享了，太多了。我们去敲门，大学生敲门了，有人去邀请我们进去，坐下来喝咖啡聊天，一聊两个小时，真的不会开玩笑的。他们回来欢欢喜喜的，然后呢，他们说什么呢？主啊，因为你的名，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是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哇，你说那些门徒经历了多么厉害的神迹，对不对？不是有人是愿意接受祝福，不但是这样子，他们是看见鬼也服了他们，所以他们经历了神很多很大，然后他们很快乐，很大的欢喜。然后呢，耶稣就跟他们说，二十节，十九节二十节，他说：“你们出去之前，我告诉你，如羊进入狼群，但是你现在经历我给你的保护，不但是这样子，你经历了有人愿意接受祝福，是吧？你经历了我的大能，你很快乐。话是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好像很成功，有果效，对吧？”我们现在出去传福音，我们最希望就是真的，哎呀，人有回应啊，或是愿意来教会啊，甚至愿意信耶稣，我们就很开心。一样的，对当时来讲，门徒的心态是一样的。但是耶稣在二十节，我觉得太重要了。耶稣讲得很清楚，说你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欢喜。所以也说明什么呢？我们现在出去传福音，我们出去祝福，不要看果效， 我们必须要学习这个功课，不要看果效。这是我十几年传福音我总结的经历。我最初出来当传道压力特别大，你知道吗？学生弟兄姊妹就看着你怎么传福音，都期望你是哇，一讲就是特别有人相信，特别能够说服人，都有人来教会等等，给自己很大压力。在学校办布道会，办了没人来怎么办？所有同工都看着你，所有学生都看着你。后来我学习一个功课，特别在阶段经文，你不要看果效，果效不重要，真的果效不重要。因为很简单，刚才说对不对？你去寻找，找不到没关系，找到你带到神的国度当中，他拒绝不去拒绝你，去拒绝神，那还有什么好可怕呢？还有什么好担心呢？对不对？只要我们好好去做，只要我们好好去跟随神，然后在耶稣说，我们应该为了什么来欢喜呢？二十节最后一句太重要，是不是？不是因为果效，是因为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是说明什么呢？第一，我们已经有平安，我们有救恩，感谢主，是不是？我们已经得到拯救，应该为这个来欢喜。然后也要为了我们还有门徒愿意被耶稣的差遣出去顺服神的差遣，按照耶稣的吩咐做。我们的名字不单只记在生命册，我们的名字天父会记得，因为我们顺服耶稣的吩咐，应该为这个欢喜，对吧？反过来学习了今天耶稣的教导训练，学习了没有好好去顺从，我们就没有那个喜乐，我们错过了神一部分的祝福。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经历神给我们传福音出去祝福人的喜乐，是因为天父喜悦我们这样子服侍，好吧？所以今天讲的心态讲了，方法讲了，就差一样东西，我们是否用信心回应神的教导出去。按照刚才我的建议，为自己祷告，写名单祷告，找人聊天祝福，为他们祷告，寻找平安之子，上面事情神来带领，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父神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你的恩典，你一直在挑战我们，你在呼唤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里就问我们，我是谁？如果我们认定耶稣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救赎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我们就必须要认定你。所以求神给我们有一个绝对的认定，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必须要舍弃自己，舍弃老我，舍弃一个不愿意顺从神的心。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天天愿意学习顺从神，天天来跟随主耶稣。你是这样子教导我们，不但是传福音，是真的要把祝福、问候、爱心带出去。我们不是单单做一个事情而已，我们是把神你的爱带出去。所以求神给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我们愿意顺从，我们愿意去寻找，愿意接受平安的平安之子，我们愿意看到我们身边我们所爱的人，他们能够得到最美好的救恩，他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度，与 与神那个永恒，有一个永恒最美最备受祝福的生命。求神你再次洁净我们每一个，使用我们每一个，成为一个小的宣教士。我们将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